列王记上第八章，神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遂听而赦免。当我自己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这一段。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每次读到圣经所罗门祷告的这一段，我都非常之震撼，非常之兴奋。这段经文如果你去读十次再抄十次，其实都不为过，因为这个经文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。如果神跟你的生活毫无相关，而是要你在世上自我修行，或者将来有一天你会入天堂，那这些都不是神所给我们的。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，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，你所遇到的这些问题，就正如在所罗门祷告入面所讲的说话一样。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重新调整，而且它是信仰入面一个很根基性的东西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世代，宗教的灵是运行得非常之猖獗的。那什么又是宗教的灵呢？就是在你的生活入面，你过着你的生活，你的神又还你的神，好像毫无关系一样。在生活和信仰入面，两个毫不相干。到你生活所面临的问题，就好像世人一样。那你信主做什么？是不是在圣经入面所应许的都不是给我们的吗？不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吗？所以在信仰这件事里面，一定要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合一起。那所罗门他犀利就犀利到这里，他非常之清楚认识我们敬拜的这位神。他为神去建殿，然后他在殿里面祷告，他所讲的这些说话没有一句是冠冕堂皇的话，而是非常之实在的说话。如果你信靠这位神，你信得不实在，那你一定是中了宗教的灵了。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弟兄姊妹说，我们怎样衡量你信主信得啱不啱呢？就是跟你的生活当中 去衡量。比如说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，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健康，那这些都是同神要紧密连接一起的。那昨日来了一个姊妹，在我们谈偈的时候，那我就说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是一个医治的神，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的癌症。那这个姊妹就说，不是哦，他认识的某某牧师，他见过他曾经是患有癌症，但是这个某某牧师虽然得了癌症，但是他不是信主的标准啊，他肯定不是一个标准。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得癌症，就算某某牧师得了癌症都不代表什么，就一定是这个牧师哪方面出现了问题，他没有整啱。如果不是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读到所罗门这段祷告，你一定可以看到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，在列王记上第22节到53节，所罗门在这一章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一章实际上就是叫所罗门的祷告。那到了第22节到30节，是为所有这些祷告的做了一个总结，然后下面分为七种的祷告。大家先看看22节到30节，是所罗门对神的一个认识。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求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感到了22到30节，所罗门对神认识的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也就是说神向你所应许的，他会亲手向你成就。那是不是一件很奇妙很美好的事呢？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是非常之重要的。你如果不认定神亲口的应许，亲手的成就，你哪有办法可以经历神呢？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是神亲口应许给我们的。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神亲手成就，就好像所罗门建殿那样，那我们教会也都是建殿的过程当中。建殿是我们一直的梦想，我们建殿是神的应许， 他就会亲手成就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经常宣告神亲口应许，他就亲手成就。在第二点，就是这章的第27节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这殿呢？所罗门所建立的这个殿真是了不得，他这个建筑物所有都是用真金来贴上的。那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见到这么辉煌的圣殿。但是所罗门接着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们所建的这个殿呢？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认识。当你的心态调整之后，这个殿才可以成为神所居住的殿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地方是神的殿，然后你就不记得了神的属性了。神是居住在宇宙万物当中啊，他不会限制这个小小的地方。当然这个小小的地方也都会成为有神同在的象征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向着这个殿祷告的时候，或者在这个殿里面祷告，就算怎样都好，神都会允许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启示。虽然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不足神去居住，但是神因为怜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就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神就住在我们手所建的这个殿。就算在今日，我们都一样看到同样的事。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所建的这个殿，这个地方就会有神的同在的征象。然后他就说，愿你昼夜看顾这个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你为你名的居所。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应许，是照着神的应许立神的名他的居所，然后求你垂听仆人向此祷告的话。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求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，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做了7种的祷告。